好，我们之前说过啊，恩赐分三种啊，如果大家不记得别的，你把这个记得就要比大部分的人强。也就是说恩赐分三种，有普遍的恩赐，也就是说我们罗马书十二章所提到这八个恩赐，然后也有知识的恩赐，也只是指以弗所书四章的恩赐啊，四章的恩赐，然后也有行异能的恩赐，有时候也我们会叫记号恩赐，也就是象征着或者代表着基督来了，他的信息是真实的，也是证明基督的道理和使徒的教训。那么我们也说过这个行异能的恩赐已经不用了这个其实有很多的理由。我们从希伯来书十二章看到他说已经证实了过去式基督的信息和他的道理。不但如此，我们有了一本圣经，使徒是没有新约圣经，他们正在写，还没有完整的证典的时候天主还是以外在的方式来证明。那有了圣经，圣经能证明自己，那也不需要这些外在的东西。那么我们在彼得前书四章十一节也说到，我们说个人应当照着自己所得的恩赐彼此互相帮助。这个恩赐是彼此用的，是一个教会一个地方教会引用的恩赐。而且在这里他说个人应当照着自己所得的恩赐，这意味着什么？我们都得了，我们都有了，对不对？他说如何形容我们用恩赐的方式，他说像众信的加载管理天主各样的恩赐。因此我们有恩赐的就有责任了，就像路加福音耶稣举的那个比喻，我给你多少银子，到回来的时候我要和你算账就意思是我给你什么。路加也就这么说了，我们收的多要的就多，收的少要的就少了。其实天主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格罗多前书十二章说他随意把恩赐分与人这个不是随意就没有把心放在这事情上，而是随意在意思就是说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了。那这样以为这是什么？有的人可能恩赐多，有的可能少，但这个不在于人，在于天主。好，天主管什么？他管你如何加在天主赐给你的恩赐这个很重要了。好，我们今天呢我们也再复习一下我们这个肢体。我们说这个恩赐定你在教会的作用我们也经常说我们不参加或者我们不去教会，我们是教会，明白这个区别吗？那如果你是教会，你是教会的哪一个部分呢这个就是恩赐来定的。所以我们说先知呢他就是眼睛嘛，能看清楚主的事情，做执事的他是知行的恩赐，惊醒的恩赐，他是脚，做教导的他是口嘴吧，能讲主话语的恩赐，做劝化的他是帮助人的恩赐，造就人的恩赐，这个就是双臂嘛。然后我们上周学到做周济的恩赐，也就是分配与人的恩赐，换一句话就是双手给的，对不对？往外给的，天主给我什么就是为了别人。然后呢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做掌教的恩赐，也就是管理的恩赐，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头脑。好，那么理解为头脑。好，那掌教的定义我们先从按照我们之前的顺序来学习吧。掌教的定义是什么？掌教原文的词其实是非常简单它的意思是立于人或事物之前，就放在前面的意思，放在前面的意思。那么这个其实我们有很多办法可以理解放在前或者立在人前的意思。其实它可以有领导管理或者说照管的这样的一个意思，也就是被立在人面前的。但是从这个字义来理解，实际上圣经有时候也翻译为尽信这个就很有意思。你说什么意思？我再给你举几个例子。第一个呢就是提多书三章八节，他说这话是可信的，我们要切切地讲明，他说是信天主的人尽信行善。在这里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把善事放在前面，你看到这个理解吗？ 他是如何表达这个意思吗？放在头一位，是他作为最重要的。换一句话就是在我们心中尽心善事。好，所以这里尽心行善啊，也就是把心善这个动作放在首位啊，在我们生活中，换一句话就是尽心，好，也就是立于前头的意思啊，也可以看到那个意思在里面。第二呢，也有做榜样或学习，放在前面也有学习榜样的意思啊。比如提多书三章十四节，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翻译，他说：“凡我们教中的人，应当学习行善。”那这里以为这按照他的想象文，他是只是做榜样的意思，或者说放在前面，世人能够学习他的模范，他的样子。好，所以我们其实有这两个意思，但是在圣经中，这个立于在人前呢，更多是管理的意思，它是管理的意思。经常被翻译为治理或者管理，用来形容牧师，和执事。与他们家人的关系，好，或者一个丈夫与他家人的关系，可以这样的理解。比如说帖摩太前书三章四到五节，他说应当善于治理自己的家，这里怎么翻译？翻译为治理自己的家。好，他是使子女怎么样？他说若不能治理自己的家，焉能管教掌管天主的教会呢？对不对？所以我们这里看到治理和掌管，也就是从这个词出来的，也就是如果你不能做你家庭的头，你如何掌管啊教会？你怎么可以管理教会的事情呢？那么这个也是不仅仅说与牧师，这说与所有的基督徒，他这里对于牧师和执事，这是个要求。在帖摩太前书三章十二节，他这样说，他说。执事也应当做以妇人的丈夫，善于管理。啊，这里翻译怎么翻译？这里翻译为管理。你注意他说什么？儿女和家里的人。所以这里执理管理啊，都是表达这个意思。好，他应该管理家和家庭的事物。他也是用来形容牧师与教会的关系。不仅仅形容父亲与家人的关系，也用来形容牧师与教会的关系。我们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二节，这个掌教这个词在这里我们看他怎么翻译。第一，帖撒罗尼迦前五章十二节，他是这样说，他说我求弟兄们，他说尊敬在你们中间勤劳的人，就是奉主命管理你们，教训你们的。好，他这里是他们如何形容教会牧师与教会的关系，他说管理你们。其实我们这里可以把它翻译就是主教掌教，对不对？掌教你们呢，就这样一个表达管理的意思。提摩太前书五章十四节，他说这个是十七，也是形容牧师与教会关系，他说善管教会的长老，那他做什么？他是管啊，所以他这里用一个字“管”来翻译这个原文词。好，所以刚才我们说这个，其实这个原文词呢，它是在前的意思，放立在前啊。换一句话，也就是治理或管理啊，我们可以说带头，也就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是我们这个中文呢，它这个掌表达着什么？把握、主持和主管的意思。那教呢，其实是指教会的意思。那个掌教这个词，实际上白脸教有，穆斯林也有，还有什么佛教也用这个词。但是我们这里其实这个词呢，我们应该分开理解，也就是说管理教会事务的，你可以这样来理解啊，这个词它就是一种管理的意思。简单说，做掌教的这个恩赐是圣灵赐人信心安排提倡和管理教会事业的这个 事情、哦、这样的一个能力。另外呢，我们有一个词不是同一个原文词，但是也是关于恩赐，我认为它是在形容这个掌教的恩赐，也就是在格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他说天主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牧师，其次是实行异能的。好，他这里在列出很多，我们刚才分了三个不同的就是类型的这样恩赐嘛，他已经提到指示的恩赐，现在在提到实行异能的恩赐，他说有词得着疫病的恩，好，这个还是什么，这个是异能的，对不对？但是后面他说救济苦难的，那这个就不是异能的，这个是我们普遍的恩赐。后面他说什么直立主事的，在这里我认为主理指示的主事的这个恩赐和这个掌教是一个概念，也就是表达管理的意思，表达管理的意思。好，那么在圣经中我们发现这个教会的牧师应该追求这样的恩赐，他应该善于管理，如果他不善于管理，那他很难当牧师了啊，那这个并不是说这个他会有这个属灵恩赐，但是他应该求这种恩赐，他需要天主在这方面给他能力。那个我们刚读的经文我再翻复读一遍，他说若不能治理自己的家，也能照管天主的教会。好，他有照管天主教会的责任。同样我们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七节，他说你们应当顺从信服引导你们，从心腹引导你们的人，他们是他们时刻挂念你们灵魂得救的事，他说将来为你们要被审问的，你们当叫他们的心里欢喜无忧，不然就与你们无益了。实际上他说什么引导你们的，挂念你们的，其实有一部分这个我们说这个掌教的这个词里边，它不仅仅有时候被翻译成治理或管理，有的时候它是一种照顾的意思，它不是在那儿命令，而是在照顾事情。我们可以想到一个父亲啊，他治理自己的家等于什么？等于大家得到他该得到的事情，不仅仅是打屁股，明白我意思吗？所以在这里这个也从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能看到这样的一个概念。牧师有善于管理教会的责任，他必须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如果他要尽他的本分，他必须有这样的教会必须有被管理啊，必须有秩序，他必须有秩序，因为我们知道天主不喜悦混乱。但是有掌教的这个恩赐不一定是牧师啊，不一定是牧师。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在《使徒行传》六章一到三节，在这里有希腊的寡妇没有得到他该得到的这个供应，然后呢，教会耶路撒冷教会选择做什么？选择里几个执事，然后我们看第三节。他这里指示的意思指示的责任是什么？他说弟兄们，他说需要在你们中间，这是六章三节，他说拣选七个有好名声的，受圣灵大大的感动智慧充足的人，我们立他做什么？管理这事。这意味着不仅仅牧师能够管理教会事情的，好，其实管理这事。但是其实如果我们学习这个圣经，我认为啊，他这个执事和长老也都是职分，他都是教会中的职分。那除了教会中职分的人，有没有能得这个掌教的恩赐？可以的，可以的，我认为是可以的。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也能意识到这个是怎么大概怎么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想的领导和执行者的区别，就是意思是掌教他可能得到一个任务，然后他要执行，他要去实行在教会之中。 那么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完全是掌教的恩赐。好，他可能有掌教的恩赐，比如说管理某一个教会的事务啊，这个就是可能有这个恩赐的人，他善于管理这些事情，但他不一定是牧师，也不一定是教会选择的执事。好，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那我们考虑一下这个恩赐的总结和定义。那做这个掌教的人，他有信心清楚的明白主对教会或教会施工的目标，也就是说他看重什么，他能够看清楚什么天主要教会完成的任务。掌教的和执事的不同，好，执事的恩赐虽然也是做事的恩赐，但是执事更看重的是眼前的那个事物，就是事件，我需要做这个事情。掌教的是治理的恩赐，更注重的是大规模的事情。我可以这样来进行比较，也许能明白。也就是说，有执事的恩赐的人会说，哎呀，王姊妹，我看她上周来的时候，这个老阿姨她好像穿的不是特别那个搭配啊，好像最近可能身体不太好，可能家里吃的不怎么样，我要过去看看她。好，这个是指示的反应。好，这是指示恩赐的反应。但是有掌教恩赐的一个姊妹，她会说，哎，牧师，我最近发现我们教会这个照顾寡妇的这个服饰可能需要重新规划一下。我能不能根据其他弟兄其他姊妹说一下，安排一下每一周的活动，因为我们需要照顾教会的寡妇。这个是思想的一个区别，一个是想看眼前这个事情我需要完成。好，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其实不是说次要与这个掌教的，但是他看见眼前要做的，他就说我要去做。掌教的意思是，牧师，哎呀，这个我们这个寡妇的问题我们没解决，要不我组织一下这个事情，我们要好好照顾，不仅仅是这个问题，要照顾，我们要尽教会本分。你看到这个区别了吧？他重视的不是一个服侍的机会，他看重的是教会服侍的本分。所以他比较适合做管理事务事业的工作。所以我们说，第一，他有信心清楚的明白主对教会或教会施工的目的，他看的是大事情。好，我们要传福音，我们怎么传福音，我们怎么组织这个传福音，对不对？好，我们要召集穷人，我们怎么去召集穷人。好，我们要差遣传教士，我们以什么方法来差遣他们，对不对？我们如何做这个事情。他的反应不是我们要拆迁那个，他的意思是我们有这个本分，我们要组织起来，激发教会的人，使他们能够做这样的事情。所以第一，他能明白主对教会和教会施工的一些目标，然后他的反应就是我要帮助教会成全这样的事情。所以第二，做掌教的他有信心以天主的方式完成天主给教会的任务，这个也是很重要。为什么以天主的方式呢？其实这个是一个圣灵的恩赐，这意味着这个只会在天主一个顺服圣灵的人才会展现这个恩赐的特征。就一个属于情欲的人他不会按照圣灵的方法去做事情。其实我们都说我们教会里谁都爱管事儿，好，但不都是有都不掌教的恩赐。一个有掌教恩赐的人，他会做什么？他会明白天主的事情必须按照天主的方法去做，并且在一种顺服的心，以顺服的心来完成这样的事情。好，比如我就给你举几个例子啊。格林多前书14:40，他说凡事都当何以都当按照 次序。在这里他告诉我们教会的事情，教会的安排，他应该是有次序的，他应该是有重要的不重要的，所发生的事情该有安排。一个有这个掌教恩赐的人，他会很看重这种次序，这种秩序，就是他必须存在，我们必须有一个合理的方式来服侍我们的主。在这个格伦多前书14章33节这样说，因为天主不是叫人混乱的，那是叫人和平，凡圣徒的教会都是这样子。如果你进一个教会，然后发现这个教会没有秩序，他们开始的时间不准，他们聚会的时间也不准，他们谁来讲谁不讲，谁祷告怎么，这个过程都是乱七八糟的。圣经告诉我们，凡圣徒的教会不是这样的。就我可以这样来跟你说，天主是一个爱秩序的主，我们可以在他创造的世界中看到他的秩序，看见他喜悦秩序。那么在属于天主的人的一个地方，他应该非常有秩序，他不应该我们今天聚会了，今天谁来讲啊，要不要你来讲，你今天不愿意，那咱们换个人吧，你今天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不好意思，这不是天主做事情的方法，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他应该有秩序。好，我们教会弟兄就是每个月最后一周三要讲到的。好，我们其他时间都是牧师来讲到的。我们是我们周日是10点开始啊，我们10点开始，我们都是有一节课休息，有第二节课有助学，我们唱几首歌，我们祷告，我们这些东西都是按照次序来的，都是有个一种秩序。当然来了他明白，这个是很有秩序的人。我们你十点到的时候，我们说再等个半个小时吧，我们再开始啊，没有，都是有秩序。一个爱管理天主事情的人应该有这样的心，应该有这样的心。如果人想这个想管理教会的事情，他必须有这方面的心啊，因为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如果我们到一个地方发现他们自称为天主的教会，但是与天主的性质，他的本质，他的本性好像不太一样了，那这说明什么？说明有问题的，有问题。好，有掌教的恩赐的人会顺服天主和他的带领。我们好像有一种理解，就是管理的人是很难管的，但是这是情欲的理解。一个凭着自己情欲的人我想要权力，这其实这样的人你没法管他，因为他是凭着自己的情欲做事情。一个有掌教恩赐的人不会僭越教会的权柄，比如说牧师说我要这个姊妹管诸如学，他不会过去说我知道牧师要你管，但是我跟你说你不应该这样做，我应该在管这个事情。这人我不能说他没有这个恩赐，但我可以说他在说这话的时候是属于情欲而不属于圣灵，因为他已经与教会的安排和秩序是逆着来的。好，所以很多人他们可能以恩赐的为借口去犯罪，但是我要你明白，掌教的恩赐是顺服天主和他的安排。我给你举一个例子，这个不是可能最恰当，但是我特别喜欢这个例子，就是马太福音8章9节，这个是信耶稣白夫长的例子。那白夫长呢，他是一个特别有权力的人，他下面有很多部队嘛，也是一个有趣的例子。那么他来找耶稣医治他的仆人，然后看他怎么说。他说因为我属于人管，他说也有兵属于我管，叫这个去就去，叫那个来就来，吩咐我的仆人做这事，他就去做。他告诉耶稣说，耶稣啊，我知道你是有权柄的，我懂权柄，我来求你治我的女儿。其实你去都不用去，你说一句话他就好了。然后耶稣说，我在以色列家都没有见过这样的信心。 我问你，这个人虽然有权柄，但是他懂权柄，他明白秩序，他明白每一件事情都有管的和被管的人，因此我要顺从该管我的人的命令，对不对？耶稣你怎么安排都行，哈，都可以。被圣灵感动的有掌教先出掌教恩赐的人，他会顺服牧师和教会的权柄，这个不会成问题。其实他会喜欢顺服这个秩序。他为什么？因为他喜欢有明确的方向，他的目的就是要完成任务和达到教会的目标嘛。那这个需要方向，他会爱秩序，所以这种人一般是比较好牧养的。给他定方向，他的意思是好，我们如何组织起来，然后达到这个目标，这是他会有的反应，而不是说，哎，我认为我有想法，哎，你听我说，不，这个是情欲的反应。好，做讲教的掌教的人，他第三有信心促进教会达到天主给教会的目标，也就是说，他不仅仅会管理自己和自己的事情，他会激发教会，也就是说，他周边的人参与这个事情，一起完成这个任务，所以他这个管不仅仅是事物的管理，也是人的管理，这也是很有意思。他不仅管理事情，也是有信心去管理人和组织其人，和激发他们的善行，使他们能够走同一个方向。好，我们都往这个目标走，不像那个劝化的他是想看到改变。往天主那里你改变就行，但是管理的他的意思是我们教会有这个目标，你要不要参与，你如何要参与，跟他在一起一段时间，你发现教会所有活动你都要去参与了，对不对？因为他要激发人去完成天主给人的目标。如果你有掌教恩赐呢，你就会有圣灵赐予你的信心和愿望，通过组织管理鼓励和引导教会其他人去服侍天主，去达到教会该做的事情，以组织事物和人来做什么？来荣耀主。好，其实他带领人的方式不是压迫的方式，不是我说的声音比你大所以你得听我。其实这些人不一定是从外边特别有口才的人，或者特别能够说服别人的，但是他可能用的就像格伦多11:11保罗说，你们应当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他可能是来，咱们一起吧，对不对？咱们一起走，咱们一起做。他会善于帮助别人参加服事，他可能说，哇，弟兄你很擅长与人沟通，哎，下次我们这个夏令营活动，要不你能不能帮我接待一下这个外来教会的这些人，我看你特别有这个能力，你能帮忙吗？啊，那个人一听，哇，可以啊，我可以这样做。我说姊妹啊，你艺术感很强，我们要重新装修我们这个助学的这个教室，能不能参与一下，帮我们挑选颜色，帮我们搭配好，能不能这样做？他擅长分配人。而且看出人的能力，他觉得哇，我这种人一般，因为他是管理嘛，他一般会看到，就像父亲在家里一样，他看到我孩子是这样子，他喜欢做这样的事情，我这个孩子老二他是这样性格，他能做这样的事情，一样，他能看出人的一些特点，并说哇，你很善于这样的一种服侍，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能，你要不要参加？啊，他不一定有这个。管理这个事情，他可能只是想促进他去往这个方向走。掌教的不一定是领导，领导是决定方向的，对不对？但是掌教的善于安排人物资和事物， 使教会能够实行领导的目标。所以这个还好像有区别。有时候我们听到这种掌教，我们可能想到大领导啊，但是他不一定啊，他可能啊，你可以理解，他可能更像一个执行者。我要找办法，比如说我可以跟大家说，我的恩赐不是掌教的恩赐。好，有时候我很有想法往这边走，那怎么组织起来这个东西？我最讨厌的就是我们想那个，我们退休会的时候，哎呀，这个人什么时候到，那个人什么时候到，先接谁，怎么安排每天的这个时间表，哇，我最讨厌就是干这种事情，我特别不擅长干这种事情。这次邓牧师要来了，我想要他住哪儿，然后呢怎么安排讲道和哎他们去旅游。我的想法就是到了说啊，你们要想去哪儿啊，对不对？但是我也知道，如果这样的话，可能有的地方他也想去，但去不成，因为时间没安排好。但我不擅长做这个工作。那但是教会可能会有人起来说，哎，我比较擅长做这个，我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他不一定是领导角色，但是他可能是实行角色。无论如何，他是在这个好善于安排人事物和物资。好，我们在圣经我们看几件事情，简单说他的教导。第一呢，就是在我们在讲这个之前，我们说我们人都有义务去管理自己和自己的事情。很有趣的是什么，就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制服自己的心，我们应该管理自己的生活，我们应该管理自己的家。好，一个基督徒，你进基督徒的家，他的房子乱七八糟，这不应该的，对不对？如果你不能用你所住的地方迎接别的基督徒，因为你担心哇太脏了太乱了，那这个是问题。他应该爱秩序，他应该爱这种干净，他应该爱管理自己家、自己的时间、自己的事情、自己的孩子。啊，我们可以看到在圣经中他提到关于思想的管理。啊，我们要制服自己的心。在箴言4:23，他说我们当操守心，比操守一切更深。我们要管理我们的思想。啊，天主都要管理。格林多后书告诉我们什么？他说我们应该使所有的思想都归附天主。啊，这个需要我们掌握管理自己的思想，也是很重要。我们要做天主中心的驾载。马太福音25:21，主人说好，这是善良忠义的仆人。好，主要我们做什么样的仆人？管理天主给我们的资源，天主给我们的时间，天主给我们的恩赐，天主给我们的生命，去荣耀他。那这个需要什么？这个需要我们练自己管理的责任，对不对？如何去做这样的事情，我如何过日子，这都是很重要。主要我们管理他好他赐给我们的事情。我们要管理我们的家，这个我们之前看过，对不对？善于管理儿女和家里的人，这个是应当的。但关于教导呢，我们就说两句话。第一个是应当，他说应当引颈，应当引颈，勤谨，不好意思，应当勤谨。在8节，他说，掌教的应当勤谨，勤谨有勤劳和谨慎的意思，勤劳和谨慎的意思。他不是在找最简单或最快的解决方案，他做事情也是要认真，也有耐力，一步一步完成，要做好他那份工作。所以主吩咐掌教的要做什么？要细心，要谨慎，而且要花功夫。我们做事情要投资时间，投资这个我们有的资源，为了做好这个事情。这个就是勤劳谨慎的意思。好，将自己投资进去。那么可能我们说一个管理的角色，当我们有了教会的一些服事的时候，我们说哦，来来，你来做这个，你来做这个，然后我站着看，对不对？ 你们管啊、哦。但实际上不仅仅是组织人，也是做什么，也是把自己投资进去啊。然后我要勤劳，我要谨慎的做这个事情。有趣的是什么？在后面这个我觉得唯一有点意思的，在后面那几节经文的次序中，我们有一句话，正好也是放在我们掌教这个恩赐的这个下条文中，也就是十二章的十四节。我们说下面他会补充一句，都有，到了十五节也是关于怜悯的，所以我们发现都是非常恰当。但是我读到十二章十四节的时候，我说这个是不是跟那个掌教没关系啊？怎么十四节说有人逼迫你们，倒要祝福，应当祝福不可咒诅？我说这是不是没关系？是不是我理解错了？不应该这样安排？但是我后来想，我说其实也有道理。管理人的人和管理物资的人，管理事物的人，他也是最容易被引起别人的不满，可以这样说。那别人说，哇，其实这样人做这个事情不如我做，我做的话怎么样，就那种属于情欲的人。好，圣经告诉他你应该有什么样的回应，祝福不可咒诅。实际上当我想的时候，我发现还确实是挺恰当的。对于管理的人来说，其实别人开始骂你的时候，说你做的不如他，你说的你不行，你应该做什么？你应该不开口，你应该祝福他啊。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关于掌教恩赐的两个教导。好，圣经关于有掌教的这个人物，我们看两个，耶稣基督我们每次要提他了啊。耶稣本是天主，掌握万物的主。我们刚才说，那如果天主他是爱秩序，对不对？他是，那其实我们可以从他立万物来看到他是有掌教的这个能力。格罗西书一章十六节这样说，因为万物都是靠着他创造的，无论天上的地上的，有形的无形的，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都是靠他创造，也是与他要为他创造。因此我们发现，哇，我们所住的这个环境中我们无论是物质界或者属灵界，都是安排的非常的详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能力。不但如此，他将来治理全世界的民的时候，也是展现他掌教的特征。比如说这个很多，摩西录十一章十五节说，第七天是吹角，他说天上有许多的大声音说，世上诸国都归于我主，并归于他所立的基督，他必执掌大权，世事无穷尽。将来一切都要我们人类的制度国家都要属于他管啊。因此他主张这样的一个能力。但从耶稣选择，我们在耶稣成肉身之后，他在世上服侍，我们可以从他选择十二个门徒也看到他主张的一些掌教的一些能力，他管理的能力。从他亲自选择这些门徒，耶路撒冷教会的前几个使徒，当时选择的时候，耶稣看见他们的长处，虽然他们自己都看不出来，他看到一个钓鱼的说，这个人能大大的为使用，为我做见证。那在他选择这个事情上，也可以看到他分配人和管理人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他差遣十二个使徒的时候，在路加福音九章一到九节，你可以看他详细的分析。好，你们要去哪儿？你们要怎么去？一对一对去，然后带什么？不带什么？都是他详细的有安排。包括你应该有什么反应，遇到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处理。所以他差遣十二个门徒的时候，也是展现这样的特征。我们看耶稣，他过一段时间后又差遣七十个门徒出去传福音，一样。十章路加福音十章一到十六节详细的安排他们该做和不该做的事情，他们该带不该带什么，他们该有的反应，该做的事情，这都是展现他管理的 能力。那你说除了耶稣之外有别的例子吗？我觉得其实比较难，这个掌教的恩赐找一个明显显明掌教恩赐的在圣经之中，因为经常他是你不知道是他职分还是他的恩赐，明白，这个很难去，我自己觉得可能雅各就是耶稣的亲弟弟是有掌教的恩赐，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第一受一位牧师。而且如果你参考一下使徒行传15章13到22节，你发现他很详细的解决当时他自己教会有的一些疑问和问题。好，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信主之后离开，在旷野待了一段时间，离开旷野他没有见别的使徒，但他去看了雅各。我们发现他有与人的这种关系，包括安排教会的事情是非常的清晰，非常的周到啊。所以如果我们学习使徒行传15章、使徒行传21章，后面我们可以看哥林多前书和加拉太书，其实他都有提到雅各管理教会事务的一些安排，因此感觉他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恩赐。另外一个人呢，可能是提多。提多呢，在提多书1章5节，保罗把提多留在基利体的原因是要安排好事情啊，这个也挺有意思，大家可以翻过来，我没有打到 PPT 上。提多书在1章5节，他说什么？他说：“从前我留你在基利提，正是要你在那里做什么？将那未完的事都办整齐了。”他是一个能执行目标的人。好，也就是什么？也照着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他意思是教会有一些委婉的事，我要你处理啊。提多就是办整齐的人啊，办事办得很周到啊，因此我觉得可能提多也有这个掌教的恩赐。那其他的也有别的人，但是可能也就是一句两句，也不好说啊，也不好说。如果我们看提多与路加的关系，很多人觉得路加就是写《使徒行传》的这个作者。他可能是提多的亲弟弟，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啊，也有可能是这样子。但他与提多、卢加的关系也可以看到，哎，提多经常帮这个保罗办教会的事情，也只是一个执行者，因此我觉得他也应该有这个恩赐。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提到掌教的恩赐，我们应该想到什么？首先，我们应该想到掌教他是一个能明白天主给教会的本分，并愿意按照天主的方法来成全大家该成全的事情。那这样的心会带领他做什么？促进他周边的人，激发他们的信心，说咱们一起吧，咱们一起吧啊！哎，你善于做这个你做吧，你善于做那个你做吧，对不对？教会需要这样的人，这样需要这样的人，也挺重要的。